川普批评拜登灌输学童批判种族理论，就好像是让全国集体自杀。不满贺锦丽的表现，56名共和党议员写信给拜登要求换人。澳洲就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美国向台湾捐赠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将会在礼拜日夜晚送到。伊朗外长宣布强硬派法官莱希当选新总统，得知贝索斯下个月要上天，美国网友联署不要让他再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综合传媒报道，川普18号在真清晰政治网站发表评论，指控拜登政府企图灌输学童极端思想和制造分裂，并表示教导批判种族理论就好像是让全国集体自杀的计划。川普任内曾经下令联邦政府机关不得提供任何和批判种族理论有关的训练，但这项命令在拜登上台之后遭到推翻。川普在文章当中批评拜登推翻行政命令，并说白人特权等问题都只是宣传。川普指出各州议会应该通过立法禁止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流入传授批判种族理论的学区或者职场。他说各州应该自行成立1776委员会，确保学童受到爱国支持美国的教育，而不是被洗脑认定美国是个邪恶国家。1776委员会是川普任内成立的联邦咨询机构，目的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但拜登在1月20号就职典礼当日就予以解散。川普在文章当中说，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承诺当选第一要务是让美国团结，不过他身为总统上台的最初几个月来的第一要务，却是只要有机会就用种族和性别来分裂国家。川普指出，现在全美国各地校园并没有协助年轻学子了解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包容而且最慷慨的国家，反而教他们美国的本质是邪恶的，人民心中充满仇恨和恶毒。和马丁·路德·金所讲的美丽梦想相差极远的是，我们的孩子不应该用肤色接受评断，应该以品格作为标准才对。对 Newsweek 19号报道，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格伦·格罗斯曼说，国会当中至少有56名共和党人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免去贺锦丽处理边境移民危机事务的职务。报道说，格罗斯曼在 Twitter 上面说，副总统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边境，如果不同现场的人交谈，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情况。我和我的55位同事发了这封信给总统，要求撤销他这个职位，同时他还附上了信函的证文。在文件当中，国会议员引用了表明边境移民涌入增加的数字。据报道，这封信当中说，在进行任命的时候，你表示想不出还有哪个更加适合这个职位，对此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国家不能够允许副总统无所作为，我们真诚地呼吁你能够找到其他人选，以帮助解决边境危机问题。据法新社报道，19号澳洲政府宣布已经就中国对澳洲进口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诉讼。澳洲政府发表声明说，这宗投诉是在同澳洲葡萄酒生产商密切磋商之后提出的，同时声明亦都表示澳方愿意同中国直接谈判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此前澳洲总理莫里森曾经多次警告他的政府将会对所有试图对澳洲使用经济胁迫的国家作出回应。上个礼拜的七国峰会声明呼应了澳洲的诉求，就是对中国的贸易作为以及在全球日益武断的立场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中国近几个月来对一系列澳洲产品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对多种农产品、煤炭、葡萄酒征收关税，去年11月关税幅度竟然高达218%。此外，仲对旅游业采取限制措施等等。 官方數據顯示，呢一啲措施幾乎關閉咗澳洲最重要嘅國際葡萄酒市場，佢嘅銷售額從11亿澳元降到只有2000万澳元。當日，澳洲商務部長泰漢在新聞發佈會上面說，中國政府採取的行動對澳洲葡萄酒業造成了重大損害。很多澳洲人認為中方的這些措施是在這裡懲罰他們反擊北京在澳洲擴大影響力的行動，拒絕中國對敏感領域投資，以及公開呼籲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此前澳洲已經就中國對澳洲大麥出口加徵懲罰關稅，向世貿組織提出訴訟。19号，美国向台湾运送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是此前曾经宣布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的3倍有多。美国官员仲谴责中共阻挠台湾购买疫苗。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话，250万剂疫苗在19号朝早乘坐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田纳西州孟菲斯，将会在礼拜日夜晚抵达台北。他说，我们不是根据政治或者经济条件分配这些剂量或者提供这些剂量，我们捐赠这些疫苗的唯一目标是拯救生命，没有附加条件。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发推文说，非常感谢今次对台湾获得疫苗的及时支持，美国在全球对抗 COVID-19 斗争当中的领导地位可以拯救生命。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亦都强调话，台湾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疫苗的努力面临不公平的挑战。台湾原本从德国 BioNTech 购买疫苗的协议今年落空，台湾政府指责是因为来自北京的压力。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话，中共出于政治目的阻止台湾购买疫苗的这些企图应该受到谴责。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中蒙台副助卿费德伟今个礼拜四表示，中共非常积极地利用疫苗捐赠作为杠杆，促使更多的台湾外交伙伴改变态度。美国在台协会在 Facebook 上面发帖说，这一批疫苗捐赠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可信赖的朋友，亦都是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份子。台湾正在试图加快已经订购的几百万剂疫苗到货，尽管台湾病例有所增加，但感染率仍然相对较低。台湾2350万人口当中，只有大约6%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19号，伊朗外长扎里夫同选务官员宣布，强硬保守派法官莱希赢得了总统大选。在已经开出的大约90%选票当中，莱希赢得了62%的选票。伊朗18号举行总统大选，莱希选前就被睇好会当选，因为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被当局禁止参选。今次选举投票率似乎是伊朗历史上最低。莱希不单止被视为老哈尼总统的接任者，而且未来可能还会继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权力。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之后，当时20岁的莱希被任命为卡拉吉市的检察官。他是参与1988年决定大规模处决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同时担任德克兰伊斯兰革命法院的副检察官。莱希2018年和2020年再次被问到有关处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概否认参与其中。2019年，美国以参与前面所讲的处决和涉嫌侵犯人权为由，将莱希和其他人士列入制裁名单。即将卸任的总统鲁哈尼发表电视演说，祝贺人民作出选择，但没有提到莱希的名字。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仍然在点票，内政部当日稍晚将会宣布最终结果。BBC 分析，拜登政府官员曾经希望在18号伊朗总统大选之前，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朗大选可能会使伊朗核谈判更加复杂。据多间传媒报道，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将会在7月20号带着兄弟和一位神秘竞拍者，乘坐自家公司研发的运载火箭进行太空之旅。而网友就在 change.org 网站发起一项阻止贝索斯回到地球的请愿活动。这一枚运载火箭完全由电脑控制，不需要卫星地面站或者太空人人工介入。看起来贝索斯对自己研发的智能系统非常信任。 不过如果中途遇到哪怕是少少偏差，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作为请愿活动组织者，何塞强烈谴责这位全球首富，认为贝索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位超级成功的网络零售商的老板，大名鼎鼎的世界首富，实际上就是一个邪恶霸主，一心幻想统治世界。这一枚运载火箭上面有6个座位，贝索斯是希望帮自己的火箭打广告，以后就能够作为常规太空旅行和亚轨道运载工具，一旦成功将会赚得盆满钵满。除了让贝索斯不要回到地球，请愿者还呼吁此行应该再带上2个人， Facebook 的 CEO 朱克伯格和 Tesla CEO 马斯克。截至目前已经有近万名美国人参与这个请愿活动，并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